南无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读华严经是第十九到二十三。这个华严经我知道这么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些这个看华严经了解它的一些诀窍啊，这个是行是住是回向提上，它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十波罗蜜。他说这个十波罗蜜它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个是方便，一个是你像说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十住上讲方便，方便三密，就是说主要的是讲这个清净与佛相应的六波罗蜜。比例来讲，这个我们先六道波罗蜜、无相波罗蜜，对这个波罗蜜的上面相不要执着，并且它是无相的，是清净的，是无惧的，是没有体，它没有一个这个名字。他说它是破相的，所以在十住里面，是在那个我们从这个头上面来分析一下就知道。首先我们是到那个西密山啊，西密山顶上讲十住，那么呢是法会菩萨讲十住菩萨，讲十住也是讲六道波罗蜜。他那个六道波罗蜜是指这个十波罗蜜是指在新六道波罗蜜的时候要了解跟六道波罗蜜跟佛性相应的六道波罗蜜，就是说不能执着于六道波罗蜜的相，不能执着于六道波罗蜜名，不能执着于六道波罗蜜的这个有一个真实体和这个六道波罗蜜这个事。所以呢要跟佛陀无相这个事相要完全吻合，也就是十波罗蜜跟佛性相应。因为佛陀在那个菩提树下打坐，近日这个方便三密啊，他近日方便三密，他说近日到这个西密顶，而在西密顶上面那个宝座，你看他那个讲那个宝座是这个四千这种种珠宝庄严这个宝座，到那个四醒的时候。到四醒的时候，就是他是百宝庄严。比例来讲，释迦牟尼佛到夜摩天，夜摩天的话，它是光明天，它就是说那个世界它是没有日头和月亮的，它全是光，光明世界。那这光明天，它有一个殿，它那个殿堂，那个殿堂叫做庄严殿，它有好多名字。总的来说呢，它有百宝庄严。有这个百千宝种种庄严，他那个宝座有无量的这个百宝庄严，东方世界、南方世界、北方世界、西方世界，种种这个宝基准在一个座上面。释迦牟尼佛在次世界成道的时候，那个当时那个座也有四大天王用这个种种神兔来供养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法座，或者他那个钵，释迦牟尼佛用神通把他这个所有四方世界的四大天王供养的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体。那我们观察他这个座，他这个座种种宝放在一块的时候形成是一个宝，证明这个宝是非常给我们一眼看过去跟法性是非常吻合。比例来讲，真的产品跟假产品的区别是很大的。比例来讲这个东西是真实的，它造出来的就比较光亮坚韧，并且这个字比较清晰。那是假鹤就不一样，它是远的，它为了捡很多这个钱的话，它会把它变成这个在里面会捡很多这个费用。所以文字呢它翻译出来的是非常不清晰，并且看了以后就很不舒服。如果要是非常真实比较优秀的产品，一看就很清晰，但是这里面肯定下了很多功夫的，这里面好多功夫，就是里面很细的一些功夫，就证明它加了很多的这些很细腻的东西。这些细腻就组合在一起，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不管是夜摩天也好，还是多舍天也好，乃至于呢前面的这个西密山顶也好， 他那个宝座有的是四千庄严、百千庄严，啊，斗率天的那个宝座呢是千万亿种种宝来庄严他。那说这个夜摩天呢是百宝，啊，十方世界百宝庄严。这个西弥山顶呢是叫呢十千宝种种庄严，百千宝种种庄严。他说这个百万亿宝种种庄严，证明说他一步一步的境界比较提高。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他这个就像我们国家一样，中央省里面跟县里面，他每个地方的这个办公室都是不一样一样，他一个地方都比一个地方都很庄严。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机构他可能管理的范围比较大啊，他这个办公室就比较好一点。他说到乡里面去，他的办公室就已经很差很差了，因为他这个人少啊，人少，并且管的范围比较少啊。我们释迦牟尼佛他是通过禅定不离当下啊，不离开这个当下菩提座，也不离开这个西弥山顶，也不离开这个夜摩天，进入到斗率天。那么说这个地方是一层一层的进入，证明他这个由浅进入深的境界，就是说很深的一种境界里面去，但是都在当下，都在当下。所以佛陀他这个一层一层的进入很深很深的境界，就比较广大，跟佛心越来越相应了啊，这么个体。释迦牟尼佛的座他也不一样，并且他那个每个地方啊显现出来的法他也不一样。释迦牟尼佛到那个西弥山顶，释迦牟尼佛我们看到他自己没有讲，他说释迦牟尼佛跟毗卢遮那佛合为一体，成为一啊，十方诸佛摸这个法会，你看在四座里面摸法会菩萨顶，在这个啊夜摩天摸那个功德林吧，啊功德林菩萨的顶，在那个斗率天摸金刚藏是吧？金刚藏菩萨的顶，就是说十方诸佛共为一个，然后摸他的顶，然后呢，他从三昧中出，一个叫方便三昧，一个叫方便这个禅定，一个是一切智禅定，还有一个是啊，在这上面会讲到，我看是十行品里面啊，善思维三昧。那么说这个功德林菩萨进入善思维禅定，然后呢，释放诸佛用手摸他的头顶，然后就赞美他的这个三昧之功德，因为这个三昧是一切诸佛三根所发起，一切菩萨三根所发起，一切说法三昧，种种种种这个功德都在这三昧之中。那说这个三昧从哪里出来的呢？啊，每一个菩萨在出三昧的时候都讲过这样一句话，都是毗卢遮那佛愿力所摄起，都是毗卢遮那佛愿力所摄起，就是施住施行施回向，所有的菩萨从三昧出以后都讲出一句这样的话。毗卢遮那佛，我毗卢遮那佛摄取的是十方诸佛，因为十方诸佛的根本就是毗卢遮那佛啊，罗刹那佛啊，毗卢遮那佛是法身嘛，罗刹那佛是报身嘛，啊，毗卢遮那佛就是法身，因为华藏世界就是讲毗卢遮那佛嘛，而毗卢遮那佛摄起，也就是说都是菩萨讲法，菩萨来开显施住施行施回向。是住里面的六波罗蜜是讲什么？是讲波罗蜜日一切智慧。是行里面讲六波罗蜜就是一切，就是说啊，利益一切众生，消除众生的贪嗔痴，消除众生的这种种恶业，消除众生种种不幸的种子。那如果升起众生一切善根，这个让一切众生发无上菩提心，令一切众生发利他的心，然后成就一切智。那说在这个行六道波罗蜜的时候，在利他的时候，同时后面又讲到一句话，就是说不执着，就是在利他的时候，在利他的时候啊，要消除这个自己对这个利他的心啊，不要升起执着的心。也就是说他就消除，但是里面有一条，就是要利他，不像施助。施助里面就是啊，要消除众生的这个贪嗔痴，但是呢，他以这个六道波罗蜜呢，是要进入到佛性平等，要跟般若智慧要相应，无执无着 啊，叫无执无着。但是这个是行里面就不一样了，是心要利他，要发起利他的心。然后说在利他的心里面呢，这个消除物垢的这个心，就是说十波罗蜜，因为是行，我们过去讲过，是行里面就是六度波罗蜜，不但消除我们，不但我们不能够执着，并且要把你啊，要利一切尊生，还不要执着啊，利一切尊生是利益尊生的体上来升起不执着的心，不像那个是六度波罗蜜不执着，是六度波罗蜜无相，六度波罗蜜啊，不执着相，不执着于体，不执着于事，然后跟波罗非常吻合，这叫行六度波罗蜜。这就证明说跟智慧般若相应，也就是讲的就是中观思想上能体空啊，在你行六度波罗蜜的时候，不要有我相，不要有就是相，不要有我所能相，这三相俱空。那么说这个十是行里面它就不一样，是行里面是以利他的心啊来行这个六了，而是回向的体上它就不一样了，它这个是回向里面呢是回向十方，他要把你这个六度波罗蜜的自相来回向功德，就比如我现在在讲法，我在讲法，那说这个讲法的体上面是空的，然后把这种空性这个佛性回向给众生，回向众生，他不是说、哦、我今天讲的功德把这功德回向给你啊，回向给他啊，或者回向法界，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呢？他要了解现在讲法的这个本身这个体是空性的，跟这个座位要相应，然后你讲的时候发起是利他的心，是实行里面相应，然后呢把你在这里面自他无恶不执，就是说在你自利体上，在自他里面都升起没有任何执着的心，叫清净心，而这种清净心再回向法界，把清净心回向法界。而法界现在就是什么，比例来讲吧，现在你坐在底下或坐在上上是平等的，是无二的，而这种心来回向给法界，这种心回向法界，我法界以这种心我解读才是真实。如果以我做的功德很大，把这功德回向给尊生，那你这种心有大小之分别，有大小的分别，那你说你回向的时候就不是真实，就不是真实的回向。真实回向就是说我在讲法的时候一定要了解，你听法跟我讲法是平等的，是无相的，这个体就是说听法的人跟讲法的人，所以菩萨到了回向品里面去，你在底下啊，这个尊生跟福无二无比的这么一个体啊，是清净的，是无助的，是无相的，跟佛陀的智慧啊是无二无比，以这种心态那么说来回向法界。所以呢菩萨到了一定的时候，他是对尊生，对所有的尊生是充满信心的。为什么呢？不管是在天上天下，到了八地菩萨，就是到了回向品的时候，他是无二无比，那是在无二无比的体上面进入回向体，这种心才是清净回向，真实回向啊！这个这四回向里面我看到就是这种意思，就是说不然的话所有回向都是假的不真实，怎样的才能到真实的回向体上，吃饭春衣虚教和我们现在都是平等的，这种真实回向。那说回向给尊生，要了解把这种般若智慧告诉尊生啊，让尊生从恶意里面分别里面再脱离，让一切尊生，就是说恶人要让他念善，善人要念他增长，那么说具足的人要让他解脱，就是说啊，未生生根的让他生善根，一生生根的念增长啊，这个一具足的人让他成佛，这是个尊阶，就是我们平时这个四正勤啊，在三十七菩提分里面一个四正勤啊，那个它是相应的社会相。那社会相也只不过是在西弥山，哦，西弥山，你看西弥山已经是在凡，基本上就是出自于佛的功德，都是无量劫的修行功德所积累起来的西弥山。那过去讲西弥山是叫大功德聚，什么叫西弥山？就叫功德聚，就是西弥山啊，就是在那个八地菩萨里面来讲，就四地菩萨来说叫做阎慧地。阎慧地就是像火聚在一起，叫功德安聚。调过来讲，我们现在从这个上面往下面的讲，就是说西弥山是它与整持的，虚空整持于西弥山，而西弥山整持于夜摩天，也就是说夜摩天整持于这个杜宣天， 多帅天、功德聚、西弥山，一直到我们现在。那我说成这个题上，成这个功德不？那我们成这个三上天十上面可以看得清楚，就是说这个整个的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意识，就是一个识。然后这个识里面分出很多很多的小识，但是呢有一个识是不能毁掉的，就是最究竟的那个识，而那个识相当于这个识了。而多帅天呢，多帅天这是释迦牟尼从那个地方来到人间的一个修行的地方，其实真正的应该是三上天。举比例来讲，三上天，三上天释迦牟尼佛叫摩诃娑罗天嘛，那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地方就讲这个，后面克隆沃夫就应该要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这个十界，我们都在这个你像二老汉跟这个三上天，三上天是在手背啊，这个二老汉是手心，手心叫法空，这个三上天的天呢，死呢是在这个手背上面，而手背跟手心它是一不是二，一个叫做时空，一个叫法空，而法空可以建立无量的大愿，而时空可以建立的三界，所以三界都在时空里面，都不离开时空，包括我们现在都是，我们的身体都在时空世界里面。如果三上天坏掉了，那我们都不存在，但是我们坏的不能代表三上天会坏的，知道吗？因为三上天整止了我们这个天，那我们现在所有的今天在这个地方都是由三上天的识现出来的一个境界，而三上天这个时空这种大功德啊，这种功德也是凡夫的这种修行，特别是啊，这个多帅天，多帅天都是菩萨住在那个地方，二老汉住在那个地方。我说这个他是等待着弥勒菩萨啊下界来到人间，都从多帅天下来。所以多帅天是很多菩萨住的地方，所以很多这个你看讲西弥山的时候，都是功德为伟啊，无量无边的这些菩萨，比如说啊百啊千万亿分千万亿分，都是讲了很多这个菩萨的功德。所以那个地方都是修行人住的地方。那我们现在都在多帅天的体上建立了一个小小境界，所以你看那个多帅天菩萨啊，这个是回向品里面啊，到最后面也是在这个啊毗卢遮那佛光明摄持下建立了啊这个法身大士这个行这个是回向品啊，回向给众生，他的功德都是来自于诸佛，没有诸佛的奢侈，没有诸佛的神力加持，没有诸佛的摩顶加持，他哪来的这个智呢？所以他的智都是来自于诸佛的神力加持，他不会讲出这样的话出来。所以到了八地菩萨都统一的讲一句话，我无量劫受佛戒言，无量劫来受佛陀神力加持啊。那么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如果你要是他讲了很多的这种名词，或者说他是一个详细的解释，那我说其实修行的时候他是很简单的，一来明了修行就很快了。我们现在修行一个是行，一个是愿。从行上来讲的话，其实你看一个是方便定，一个是这个三思维定，一个是这个一些自定，这个三种定都是定中出来，证明定很重要，我们的定很重要。但是我们现在人都不修定啊，你打坐都坐不下来，就是说我们念佛堂打坐，我不知道有没有专门坐的。那过去我讲的就是说，过去讲什么样的师傅带什么样的徒弟，那说我会打坐，为什么你们不会打坐啊？我会讲法，你不为什么不会讲法？我会思维法，为什么不会思维？所以这话我觉得应该把它推翻掉。我觉得我的徒弟都没有一个修我的样子，那我拜九华山种种苦，没有一个人去修我，那我的修行过去的修行没有人去思维吗？到底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呢？还没打量上做就不愿意做了啊，没有一点忍力啊，也不思维佛法，你就更麻烦的事情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思维佛法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啊，你要思维法，思维法一个是你的菩提心愿力一定要坚固，因为你般若智慧要通达， 思维般若智慧的话，其实就是你的行持。但是呢，愿力也很，我有一个愿力，那么说一定要知道一些名词的这些相应的东西。如果名词不知道的话，就打个比例来讲，《妙华莲华经》里面有一段公案，就是说那个王子啊，他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去流浪很久，然后说就不知道回来。后来呢，父亲找孩子回来，他已经做了乞丐了，他自己怀里面有金子，他也不知道用。后来叫大臣的把他请回来，接受他的王位，因为年纪大了，他要接王位。但是那个孩子已经乞丐很久了，不敢接受王位。回来以后呢，就让他去捡大粪，然后看牛，然后管账，然后慢慢慢慢的让他心里越来越大，然后慢慢的。那我心里想，他要是一下子知道了那个就是他的家，其实他从捡六十开始他就在家里面捡，那如果不知道就在外面，知道的人就在家里，是不是？那是捡六十的时候，他应该那个家就是他的家了，可是呢一直捡到他变成他是不知道那是家。所以我们现在怯弱不敢承担，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稍稍的静下来，这样你把心静下来，那全是你的家。你从这个，从你现在的境界，一直到你行六道波罗蜜，大家都在行六道，降伏自己的五蕴，降伏自己的这个烦恼贪嗔痴，但是都是在实行之中啊，是波罗蜜啊，啊，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就有远行波罗蜜啊，愿波罗蜜、力波罗蜜，还有这个智波罗蜜，四种波罗蜜。这四种波罗蜜就是我们自性中本来具足跟佛性无二无别。只要你了解佛性是空性，跟波罗蜜就亲近了，这真正的就这一体。剩下的就是降伏我们无始以来的坏习气，剩下的念念之间啊，都充满了一种信心，消消的在路边都会具足六道波罗蜜啊。只要你是善心，只要你是善根，都具备了六波罗蜜啊。那么说再加上你六道波罗蜜，为了让一切尊人行六道波罗蜜，然后成清净行，就是发愿把你的这个六道波罗蜜加持别人家啊，让所有的尊生劝导尊生行六道波罗蜜，或者行六道波罗蜜，希望所有的尊生都能够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你回向，以这种清净心来回向，了解你，首先要了解你的心跟法界的心是一体的，你了解你的世界跟法界是一体的，你了解你的行为跟法界所有的行为都是一体的，都是清净的。人恶者我以慈悲慧之，人善者我以欢喜心慧之。但是他的相跟我们心里的相，他在杀人，我在救人，其实是不二的，知道吗？那么你慈悲用过去，他在杀人，那我就用慈悲；他要是救别人，我就用欢喜。那是欢喜跟慈悲，但是法上是无二的，没有好和坏的。他要杀人就要堕到地狱，我就要慈悲救之啊。他要行六道波罗蜜的话，应该喜之啊。啊，赞美啊，这跟我们的六道波罗蜜是平等无二的，是不是？所以呢，说真正的你要是按照这个行为，最重要的你要发愿，然后把他名字搞清晰，你真正的把这个《大梵广广华严经》的这个名字搞清晰，他的这个施行、施住、施回向，一个是清净六道波罗蜜，一个是利他六道波罗蜜，一个是发愿回向法界六道波罗蜜，把它搞清楚就可以了。然后你修行的时候，你坐在那个地方，随时随地都可以坐啊，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坐啊。你发愿要行六道波罗蜜，然后你要发愿利他做功德，因为第二是叫做功德林，功德林就是讲功德嘛。为什么那个夜摩天是光明天呢？叫功德天嘛。也就是说，他那个座叫庄严座嘛，他的殿叫做庄严殿嘛，是不是？他都是讲功德嘛。所以呢，功德就是指我们啊，修六道波罗蜜，成就这种种功德，降服我们种种这些污垢的心或者烦恼的心，让我们转为六道波罗蜜的功德啊，把六道波罗蜜的功德修圆满，功德圆满了，智慧圆满了，然后修回向。你的功德圆满了不行，你的智慧圆满了不行，还要回向法界，因为清净的功德和清净的智慧回向法界。所有的尊生才叫四回向，是不是？那我刚才站在外面转的时候，我在绕遍念阿弥陀佛遍转，我在想四行的时候，我就想这是心力山顶。我在行这个四行的时候呢，我就想我现在在夜摩天，我马上就到夜摩天去。 那我说我在西明山顶上，我要回向法界，因为我现在跟众生亲近平等的这个功德，因为我了解了我的功德和我的这个智慧的本体。然后说用这种东西来回向法界，那就是度学天了，就跟度学天无二无别了。那你就是想我现在是度学天啊，你把一个反正关起来，在密宗里面就有这种修法，密宗里面就是把门关起来啊，然后呢我到东方庙洗骨头亲近无数菩萨，我在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啊，亲近哪一尊佛，然后我们关起来住个三个月出来，我亲近某一个佛，他就是把华严境界翻出来就可以了。如果修华严境界把我们关起来修华严境界，我去到度学天修一段时间，然后到这个夜摩天再修一段时间，然后我到那个啊西弥山再修一段时间，那不就很晚。那么说我们信净土法门也是一样的，如果净土法门，你看念净土法门，我要背观背阿弥陀佛，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怎么行呢？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亲近无量寿就亲近本体嘛，就是大地嘛，亲近就是地嘛，地庄严嘛。然后说这个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光就是平等嘛，就是如幻庄严嘛，就如幻三昧嘛，我丢到如幻里面去，叫虚空如果嘛，整个宫殿都是如果。什么叫界呢？色声香味触法各有界限嘛，色跟声香味触法不都有界限吗？色跟声有什么关系呢？声跟香有什么关系呢？香跟触有什么关系？触跟法有什么关系呢？中间都是有界限，它两个远远互相不侵犯的，知道吗？哦，色声香味触法都是界，我在色里面修庄严，我在声音里面修庄严，我在香里面修庄严，我在味里面修庄严，在法里面修庄严。好，在色里面种种相，是不是？在色里面种种相，香里面种种相，味里面种种相，我在这里面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不执着的心。然后你在极乐世界，在色里面居一段时间，在声音里面居一段时间，在香里面居一段时间，在味里面居一段时间，在法里面居一段时间，你这样的修一段时间，然后这个阿弥陀佛广场真相就出来了，是八万四千相无量好形成我现在一念啊，现在我这一念全给佛陀达成一遍，你亲近了阿弥陀佛以后，打开关门出来，我亲近了阿弥陀佛啊，三个月五个月都可以呀、啊，是不是？你为什么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修行呢？所以呢，真正的要修行一定要有禅定的功夫。如果你自己身体摩擦很厉害，眼睛看色起贪嗔痴，耳朵听音起贪嗔痴，鼻子你要对这个感兴趣，没有大愿住，想住在那个地方，不知道法相的问题，不知道法相，你怎么修行都是门外之汉。就像比例来讲，你不知道那个，你不知道你跟父亲在一起，你不了解是父亲，你怎么念父亲，父亲跟你都是十万亿里。如果你有了父亲以后，你认识了父亲就在当下，一旦你认识父亲，你报恩机不是在一念之间吗？如果你了解父亲不是一念之间吗？如果你不了解父亲，你在父亲里面就百万劫你也不认识啊，你再大的功夫你也不认识啊。所以呢，这个功夫是因为我们要读书，要明了他的思想，功夫是在一念之间，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华严境界，实际上华严境界就是一念之间去入，是一念之间的，一念之间就是智波罗蜜，一念之间是功德波罗蜜，一念之间就是回向波罗蜜，就这么讲的。也就是提相用，就是波罗功德和回向，就是自利利他，是不是圆满？就是回向就是圆满，功德就是功德就是利他，报身嘛，这个智慧就是自利清净嘛。他说是回向是住这个是行，就是普贤三位，普贤三个是一念而成的，一念而成的，就是我坐在这个地方，我是清净的，法界是平等的，然后我理都是平不二的，这叫做我理我不二的，那我这种回向给你，因为我跟你我已经看到了不二体了。第二个，我在这个法界里面是功德体，然后我心是清净的，是智慧体，智慧体跟这个平等体，然后我回向法界，因为我现在在我境界里，我回向法界，以这种不二清净之智回向法界，这叫回向体。所以我住在这个地方，是住是行是回向都已经具足了，都已经具足了，是不是这么个体啊？所以华严经你整持一下你就知道，它从菩提树下进入纯纯境界。那我说这种讲，如果一个人非常散乱的话，念这个经他就念不下去，就念下去了他也没有味道。如果你有定力， 你就回去喂它。因为你有定力，即是智力提上，即是功德的提上，然后即你回向法界提上，你就越来越有味道。如果你没有禅定，你自己本身就是散乱的，你内心不断的动，不断的动，然后你心里不停的在打妄想，然后不停的还去造恶业分别心，那你怎么进入到这个提上呢？首先你菩提心和这个愿心，或者说这个发心的话都不正，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发心，就没有办法，是吧？所以学佛的话是要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说难行能行难忍，就是发菩提心而已，发愿而已。你要发愿，我现在关起门来修行，我修一天也叫愿力啊。你要把一天来修行也是了不起，问你你一天都不动就没有办法。你一天修行看看，你把一天来修行看看，你感觉一下，你知道你的愿力多么珍贵，多么可贵，难道你一天时间都没有吗？是不是？所以你一天时间都没有，愚人愚养了就没有办法，知道吧？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在经典上讲一禅体呀，一禅体，一禅体是什么？就我们佛法没感觉，不动心啊，丝毫不动，就没有办法啊。好，千净，千净自归，万明显真，所有的经典。都是指在菩提心上，所有的经典都是为了我们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果你离开了菩提心，你离开了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在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里讲，万事菩提心都是修行，都是魔业，何况你根本没发出来，是吧？千见万论只归菩提，知道吗？佛陀本身就是个大菩提心，而你的心也是大菩提心，大菩提体。他说所有经典都是到至于我进入菩提啊，所以呢现在发菩提心啊，子归就是成佛的意思。万民所有的咒字都是摄心，知道吗？我们的心就是真，我们的心就是真字。你持咒啊，这摄世界呢，就是说所有的密法，密法就是心法了，是吧？这个世界你看到的真就是心，心不可宣叫密，知道吗？就是心不可宣叫密。所以呢这个所有的密法，不管礼拜呀、念经啦、忏悔呀、修驾行啦，或者做种种功德啊，来的修种种这个法，都是在心里面发起的。心不可宣，一向而显心，因为心宣不出来，没法宣，宣出来就变成实，宣出来就变成名字，宣出来就变成相，所以不可以宣出来，宣扬的宣，宣出来。那么说只有称相而显真，所以密宗里面的所有的修法都是指在真上，持咒子也好拜佛也好，都是密法。所以我们每天都在修密法，而这个都是指在心上，都是一个咒子。那过去说恒河大手印，什么叫恒河大手印呢？知道吗？人家说借这个手印，借那个手印，你坐在这个地方就是个大手印，色身相无错法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外面就是大庄严藏一个坛城，然后你自己不动，然后跟世界合一，这个叫做印。心跟法相应的叫印。什么叫印呢？密宗里面就是说瑜伽，什么叫瑜伽呢？心跟世界统一了，这叫印。印就是说持心跟相合一了，这就样。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这个桌子跟我心擦了一下，不懂了。然后里面没有念头，外面没有就像，不是对立，就是这么一个体。只要印，印这个印就进入到什么身口意，身就是世界，口就是这个法，意就是不动。一念之间，身口意设在那个地方。他说你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把手举起来也叫印，手放下去也叫印，你手这样也是叫印，都跟法界都是相应的。所以法界跟你心非常吻合，那虚质在摇动也叫手印，叫恒河沙，叫做恒河大手印。恒河人的电风扇在吹，它也叫恒河大手印。你的心跟那个转在同时在转，你的心在转，看到没有？那个就是印，这叫恒河大手印，知道？密宗里面有一个恒河大手印。恒河大师非常聪明的，但是不知道密法的人不知道，你看书也看不懂，知道了就一瞬间， 你坐这个地方就是印，是吧？恒河就在当下，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恒河高唱，唱什么呢？唱手印，大手印。手是悲心的意思，印是表智慧的意思，智慧跟大悲心合一，所以大家坐这个地方就是个印。如果你有智慧，当下就定住了，是吧？没有智慧在分别妄想执着，然后寻找，然后不停地打妄想啊。如果你了解印，名相上知道了，等一个念头就可以。如果你名相不知道，你想跟法界合一，然后不停地想，不停地想，想了半天也想合不了，必须知道外面跟你本来就是相应的。你知道外面就是一个印，名字已经知道了，第二个你一顿念头就可以了。名字知道了，就指释迦牟尼法已经现前了，你必须要知道名字，这叫做般若闻思。没有闻思怎么修行都没有用。如果你有闻思而不顿而不动念头，没有用。外面的手印，恒河大手印就在你的面前，但是你不动念头，不跟它相应，其实在手印里面你跑过来跑过去，你一辈子修行都跟它相应不了。拜佛拜了不知道多少拜，忏悔不知道多少忏悔体。但是告诉你，如果你了解这恒河大手印，在经典上讲这个就是平等印。那说你也是无量劫的善根，也是在佛面前尊重善根，才能够积到这一段大手印，知道吗？所以你睡觉的时候它也是个恒河大手印，你睡觉的时候不要动念头，就是一个手印。养耳朵的，你上厕所都是手印，你做功德上大殿，然后吃饭穿衣睡觉全是手印，就对了，知道吗？你走路坐火车你定在那边，所以呢这个时候你慢慢的进入到手印状态，你的威仪就慢慢就出来。你发现所有的功德、所有的智慧和所有的威仪，包括你所有的佛法都会现前。为什么呢？所有相都动不了你了，所有魔王都动不了你了，是吧？所有愚痴也动不了，业系也不能现前了，就是很多的业障现前不了，到你面前都被你化解掉，都被你化解了。你要上火车，这是你的业障，到变成你的恒河受印的时候被你化解了。所以上火车都是功德，上火车本来是你的业障，结果变成你功德。如果在这段火车翻掉了，这样解脱，告诉你，你这种功德的话，火车是绝对不会翻的，因为你住在恒河大手印里面，那火车会得到吉祥。这种功德你回向十方的话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吗？所以呢万法归真啊，叫万迷，所有的迷法都归到这个地方来，叫归真啊，显真，都显示出你的本来面目，显你自己的心啊。所以会持咒的人一遍足矣，人家过去人呢持咒的一节手印持一个咒子，立即就悟到了啊，这他一节手印，他一凝神世界跟他同一，发现自己啊跟宇宙同为一体。他一持咒子，咒子不会念的人要念三十万遍他也不能相应，会念的人一遍就相应了。是为什么要念三十万遍呢？三十万遍是为了摄你的心，希望你有机会跟他相应。所以每个咒师呢都有一个十万遍啊、百万遍啊、三十万遍啊，或者是说亿啊，都目的就是让我们心能会到那一念。一旦会到这一念，走师们的愿望就已经完了。他说一切皆是方便，目的就是要你一念相应而已，知道吗？网名显真，弥陀信德本无差，阿弥陀佛的心得跟你是跟所有的教法没有任何差别啊！你说华严经也好，我们还是学相真也好、坤真也好，还是学禅真也好、密真也好，他说阿弥陀佛跟他没有差别。但是呢，这差别就是阿弥陀佛是以愿力啊，以愿力啊，一切法门以心的力量，不管是愿力、心理都要你接受的。就像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那谁见佛呢？不是你见佛吗？是不是还有别人见佛吗？就是说到极乐世界的乐是你乐还是极乐世界乐呢？是不是到地狱苦，到底是你苦还是地狱苦呢？法尔自然受的还是我们自己，到不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你的事情，知道吗？所以呢，你信受阿弥陀佛要了解，如果你要真的认识到，如果你把心静下来，把无量寿无量光大悲印在你心中，整个的时间性、整个的空间性和整个的变化增加性跟你心完全统一的情况下，这就是实相念佛了，这就是实相念佛。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都是这种念佛的方法，告诉你。 他不像我们念阿弥陀，念阿弥陀，阿弥陀当然是对反复念了，对我们念来讲是这样念，持名念佛。但是呢，佛陀是实相念佛，佛陀是实相念佛，佛陀菩萨道跟佛性无二无别，就像他说十方诸佛都是念佛的，所以呢，十方念佛，无量寿借用无量尊生，无量光借用安住无量尊生，无量大悲是这个安慰种种在尊生现前的这种种。我们现在所有量现前的境界都是大悲心，量来讲都是佛陀的功德安住，所有诸佛菩萨都是这样安住的。而无量寿所有的诸佛都在一个寿里面，没有一个佛不在一个寿命里面，因为他共一法身呢，是不是？那我们自信的佛跟佛陀的佛也是共一法身的，是不是？这是我们一念妄想的阻碍呀。如果进入实相念佛的话，实相念佛只有佛跟佛知道，跟尊生是讲不清楚的，知道吧？除非他对方有这种慧根，对方没有这个智慧的话，他听不懂啊，他听不懂。如果你们有这个智慧，那也是无量劫修来的善根呢，直接进入到实相念佛。实相念佛的话，即佛即净土了，他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在，也没有一个独立的法在，就是一个阿弥陀佛。那说在净土法门的实相念佛跟这个别的法门的实相念佛它有不一样的地方了，它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净土法门由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的愿力舍起，大愿舍起啊、嗯。别的法门的话是以自信说，以至于你就说毗卢遮那佛也可以说，毗卢遮那佛，如果你以毗卢遮那佛的心来说的话，那么说这此世界是它也是这个慈世界啊安住的体，不管是在毗卢遮那佛也好，或者是讲心也好，或者是讲这个，因为我们心有三相，除三相之外就没有独立的心口的。什么叫心呢？就是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它这就是心，就是心。它也讲无量寿，它不一定讲阿弥陀佛的无量寿。今未来际就是我们的心，变法界就是我们的心。准准境界就是我们的心，是这样。那这个心是从法身角度上面来讲的，也可以说从毗卢遮那佛来讲，也可以说从华藏世界来讲。如果你这样的认识到这种体进入到定里面，你可以进入到华藏世界，可以到华藏世界去。那说你适当的闭关这样做一做，你可以灭除你什么呢？啊，无量寿可以灭除我们的污垢，就是我们的贪嗔痴烦恼，成就我们的十波罗蜜。那说这个无量光可以成就我们的功德，就是法界你就平等了嘛，法界自然跟你的心相应嘛。那说成就你的大功德，大功德。那说无量大悲，就是说一切境界都是我们的心，一切境界都是我们的心，恶的境界、善的境界，一切境界都是我们的心。要了解一切境界都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本来清净的，那说一切世界本来就是清净的。所以安住一切处，这样是烦恼或者善恶，你了之都是妄想和分别，然后去掉，不要理他，然后这个就是慈悲，这个就是慈悲。就是说看到人家的痛苦你去分别，或者别人的痛苦你要帮助他，或者让他进入这种境界啊。所以呢，就是说这样你在地狱底下烧的时候，你的痛苦证明你有分别，那需要强大的一种愿力才能够。如果你有这种般若智慧的体，你到地狱也是清凉了，不一定说非要到极乐世界，到地狱是清凉了。就是说你有这种般若智慧进入到华藏世界，那么说将来你到地狱底下也是清凉的。所以呢，法实在是没有高低的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不管是从般若智慧还是从阿弥陀来，如果你能够实相念佛，我绝不反对你，就反对你。因为你在四相念佛呢，就是个大阿弥陀佛，你不念阿弥陀佛就是念阿弥陀佛，你每天安住在那个地方，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然后无量寿经历我清净，你必然就会取出所有的这个身口意恶业，然后无量光就是大悲心，这一切就是平等，自然取出了分别和执着分别心，然后呢无量大悲建立一切境界，所有的境界自然大悲心会升起。那说这种心态啊，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由无量光寿大悲的这个体，然后说我们不管是从这个弘法利生的决斗上面，还是从我们自身解脱上面，都比较方便。 所以呢，净土法门跟别的法门实在是没有差别。弥陀性德本无差，大愿真慈，大愿真慈直归真。西方极乐世界，他这个设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我问你，到底有没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的愿力就在我们大下，一直在摄着我们。一旦你了解了阿弥陀佛安住了，那么说你就会归真。事实上阿弥陀接引我们，就是让我们回归到我们自己真实的地方去，他带我们回家。回到哪个家呢？就回到你自己家里面去，他领我们回家，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个领我回家的是什么呢？就是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在回到我们的真性这个过程中，全是阿弥陀佛在做主。没有阿弥陀佛，没有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我们就不知道回家。所以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归到真实的地方，就是实相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啊真如本来的面目。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去，就见到自己的自信，也见到你自己本身具足，因为他的功德，他已经把我们的这个解脱，就是清净的自信，或者说圆满的功德和这个无量的这个妙用，都已经设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之中。然后你带着阿弥陀佛名号回到你的自信，然后你的自信就转为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打个比例来讲嘛，你现在家里很穷，很穷，然后呢，你在一个地方很远的地方要回家去，结果你一无所有，就是你回家也是个穷光蛋，因为你没修行啊，你回不了家啊。后来碰到一个人非常有钱，并且智慧广大，并且还有很多这个妻子儿女，还有很多的眷属，然后把你招回家去，然后我这里的东西全是你的，你要回家去，我带你回家，这些东西一起带回家去。结果你回家去以后呢，把这个长者的灯全部带回家去，你就去具足了，知道吗？所以呢，你的自信那个地方是没有的东西，他给，如果你不圆满，你也回不了家，因为缺少一分钱的路费，你都不到那个家里面去。你必须要圆满以后才回到你的家。所以阿弥陀佛把我们的智慧，把我们的这个功德，把我们的福性，把我们的这个妙用都增持，都增持。然后你称作这诸人光明自力回到家去，自然地去转为阿弥陀佛。所以回到你家里去，发现阿弥陀佛就在你家里了，他跟你一起回家，知道吗？也就是阿弥陀佛已经把他嫁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就带着他回家，是不是？所以过去讲阿弥陀佛，他是我父亲，又是我母亲，又是我妻子，又是我丈夫，他又是我的仆人，他又是我的奴隶，知道吗？所以阿弥陀佛他是十方住前的一个体，谁人谁地。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很了不起，他就做你的奴隶；如果你很谦虚，他就做你的父母。他是非常非常健全的，就是说他在法上非常圆满的一个人，知道吗？所以信了这个阿弥陀佛啊，都会归到真实。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走在阿弥陀佛路上，回到自己的家，这样想，回到自己的自信家啊，阿弥陀佛跟你一起，他远远不会离开我们。就是阿弥陀佛前世依附，过去讲了阿弥陀佛他的大悲心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整个的身体扑向你，他没有留下任何一个东西在后面，这样你接受了阿弥陀佛，他就是全部的你，就这么简单，知道吗？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所谓自信的关联也没有了，因为阿弥陀佛无量寿就是你的自信，谁时谁地都在你的身边，要回家这是方便于而已。所以天天在家里面都不知道，过去讲了到处找家，到最后发现自己在家里面，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拼命要的出来到处转，不知道后门早就开了，就是说有人讲，就是说打个门就出来了吗？其实这样回个头，门早就被人家打开了。结果呢，人家打的门呢就不信，非要自己搞一个门。我们就是这样的吗？这个很多人修行呢，包括世间的人呢，名利人呢，或者说自尊心很强的人呢，都有这种怪习气。就是说我有一把扇子摆在这个地方，我多了一把扇子，但是这把扇子可以拿去扇就没事了，但是为了自尊心，宁可不要你的扇子，也不知道给你扔哪，就是这种自尊心特别强。就是说这个啊，明明可以自己，你像别人师父坐在这个地方来问法，很多人很顾面子，就不愿意来问。 是吧？非要来问啊，我就来不问师傅，我就自己搞啊，自己搞，搞到最后面呢，一大堆烦恼在那个地方。就说要问法，你干嘛要照顾你的自尊心呢？啊，所以有时候我想帮助你，我看你那么个性那么强，那就等你棍吧，是不是？我就让你去搞一段时间，看看你什么感觉。啊，这个一旦你放下来了，在师父面前跟师父达成一片，可能师父帮助你很大很大，知道吗？真正的把你的小自尊心放下来了，你会有很大的利益。所以坐在我边啊，天天跟我在一起，很多人呢，天天跟我在一起，没有多大的利益啊。为什么？就是自尊心在作怪。涅槃路上本空寂啊，这个涅槃啊，就是寂静啊。我们要了解涅槃，就说如果你了解了阿弥陀佛的大愿啊，了解了阿弥陀佛大愿，你一路都是涅槃道。闻到阿弥陀佛不得大涅槃者，阿弥陀佛不成正觉。涅槃就是空寂嘛，清净嘛。这个涅槃不是死的意思，就是本来寂灭，本来清净，本来无惧，即是涅槃。万法电风扇在转，看到没有？它是无助的，要住是你住。那个鸟雀有一个大长者啊，这个长城里面呢，一个公案呢，那个鸟就大雁飞过去了，飞过去了，他坐在那个地方。后来师傅鸟飞过去了，他一个鸟飞，师傅看看，就把他鼻子捏了一下，飞过去了吗？你不还在这里吗？啊，你不还在这里吗？飞过去了吗？飞过去了。他电风扇在动的时候本来是无助的，这就是涅槃清净本体，跟你心完全吻合。但是你对立了，就认为有个电风扇在动，知道吗？那是你在认为电风扇在动。如果你要当跟他一起的时候，绝对不会动的，知道吗？因为他独立体，他没有说他动，他的本体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是无动的，因为动的本体是不动的。但是如果你在对立来讲的话，他在动。然后这种动呢，一直想到今天、明天、后天，你还认为它在动，昨天的电风扇在动了，到外后天几十年过去了，看师父那天的讲法的电风扇在动了，还在动。他这个动为什么要动呢？因为他心里面留了落了一个影子，落了影子就叫做妄想。其实电风扇动这个体，它远远是清净的，是涅槃的，知道？这叫涅槃。动的本体是涅槃的，你吃饭、穿衣、睡觉都是涅槃之性，知道吗？你走路每走一路，每讲一句话都是清净的，都是涅槃之性。你一路涅槃了，叫常住涅槃了。如果有涅槃可取的话，那就是不是外道就是小乘，知道吗？要不就是断灭，知道吗？仅仅记住涅槃就在当下。你现在眼睛盯着我都是清净的。如果你在分别，那是你的妄想，知道吗？当下的本体桌子只是为本是清净的地方。悟道的人就像我讲的恒河大手印，就是大涅槃寂灭，就坐在一个地方本来是寂灭的，清净的，知道吗？这个叫做涅槃体。所以吃饭的时候安静的吃吃吃，一想到涅槃体就是知，叫明断证。它要经过三个过程嘛，一个明了涅槃体，第二个明了以后就断什么？断离思维体，断离思维，就是说一思维一分别就断掉，一分别就断掉，就是说这个好吃断掉，哎，这个不好吃断掉，是吧？因为这个就在打妄想，因为不能涅槃清净的，我分别它干嘛？分别不就是烦恼吗？啊，你走路什么懒的语的都是涅槃的体，是吧？都是清净的，所以坐着蹲着睡觉吃饭都是涅槃，一睡下去一思维，不断的思维，这个思维叫断离吸气的思维。思维就能断习气，不思维就不能断习气啊！不是明了了啊，这个世界涅槃体，有人讲啊，世界涅槃体，但是我做不到，不思维怎么做到呢？啊，我跟你讲一下，马上就证悟了，就开悟成佛了。中间一定要断你的习气，我们无始以来多少习气啊！但是呢，你断习气，不知道涅槃挺麻烦的，你天天断，天天断，越断烦恼越多。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实相。你不知道实相，就打个比例来讲，那个门是开的，你不知道那门在哪里，你天天断，天天找，断，把头断破了都没有用。但是你知道门在哪里，走出去就这么简单。但是你不知道那个门开着，你不知道，就像那个非我一样， 那个把医生门打开，他就不知道，拼命地敢闯撞撞，他想出去，结果他出不出，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那个地方有个窗子开着。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在我们修行的时候，了解这个名词的了解非常的重要。你了解了这个名词，然后再去修，断习气就很快。因为你有体就像金子，就像黄金跟牛屎，狗啊，就这样畜生了，是吧？我们是讲这个密宗里面讲叫做狗屎师啊。什么叫狗屎师呢？就是证明道理叫杂狗，穷狗。什么叫杂狗呢？就是名利色什么都争的人啊。穷狗就是贪啊，或者就是穷贪、穷嗔、穷痴，就是说穷狗、杂狗都在求名利。那么像这样的人，他至少吃屎，他环境他也不喜欢，知道吗？啊，所以我们抓黄金也是说是跟抓牛屎差不多，但是黄金跟牛屎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有选择。没有抓到牛屎，一定抓黄金；没有黄金，一定会抓牛屎。然后牛屎是虚妄的，黄金是真实的。如果你找到真实的一面，那牛屎死掉也很简单。但最重要的，你肯不肯舍这个牛屎，这个就是叫菩提心了，知道吗？你有没有很大的菩提心和愿力？你没有菩提心，没有愿力，然后说即使环境在那，人吃狗屎吃惯了，吃屎吃惯了，吃习惯了以后，你念念不忘的大便，知道吗？所以一般人呢，都是念念不忘这个屎，天天找屎吃，就不知道环境。我现在告诉你，涅槃就在当下，地方上都是涅槃体，但是你不一定想要啊，你转身就可以把它丢掉啊，是不是？而你走在路上下楼梯的时候，回家睡觉的时候，哦，本来当下叫明啊，明悟啊，明悟断悟跟正，就明德断德跟正德啊，有三种德啊，我们有三种德，三种叫明德，就是我现在跟你讲，你开了，先知道了，叫明德，明面见了，清净之后的摆在眼前。如果要是遮起来都是假的，别人来讲我要修禅定，就得到禅定味道，那就是假的。什么叫禅定？禅就是心，定就是境，那叫明德。如果啊，我得到禅以后获得什么样的相关境界，那个叫做迷惑。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抽象的，那是抽象的，这要抽象的都不明，当下才叫明，当下才叫明，叫明德。德就是相应，跟你的心非常握，离这个思想为大，离为小，你跟思想一定了解了你的父亲，这叫德，知道吗？如果把父亲当成奴隶，那就无德。有德之人呢，一定了知实相。你看你有没有德？有德就了知实相。你了解这个涅槃叫有德，但是这叫明德，明德啊。那么说念念不忘，念念不忘，找到他了以后，你要抓住他，像猫抓老鼠一样。猫抓老鼠，你一眨眼，猫出去走了。因为我们在此世界，名利色这些东西，就像暴流一样，就像那个跑步一样，然后融在我们心中。那么说你明了这个东西，如果你不抓住它，很快就被别人家占领，魔王就出来，知道吗？所以我们心中很多贪嗔痴的魔，走在路上随时就可以分别它。所以如果你不抓住它，就很快就被别人家抓走，老鼠很快就跑掉，你就再也找不到它了，知道吗？我们像猫抓老鼠一样抓住它，我们念佛与猫抓鼠，念阿弥陀佛，叫抓住老鼠，不要放掉。也就是说，这样你才能够啊，谁呢？要大发菩提心，要发愿力啊。愿力不坚固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密宗里讲，就是没有修家行。没有修，就是说你很多的毛病，比你来讲没有禅定功夫，你会散乱，或者你心里、你身体呀、这个信心不大，或者说你情志比较重，都会障碍你。那你必须要通过一些修行的方法，把你这些东西破掉，到这个菩提心上来。所以在生活中不断的要去修一些行，修行就想这个修行就是来加持我，我要修这个东西啊，不断的让我坚固。悲观呢，做什么都是为了加行我们，让我们安住。因为过去讲悲观呢，悲观有观可悲就悲观了，你没有观悲什么观呢？是不是？很多人就成为了悲观，悲观。你悲观是为了磨于人体，然后去悲观的。如果你没找到那个体，悲观就等于坐牢，是坐牢，知道？坐了一辈子牢。 一堂话跟法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呢，了解了像我闭关就肯定有利益。为什么呢？我了解当下涅槃自性啊，我知道它是空寂，我就在小房子里面，我只要观察涅槃自性，我就可以进入到寂灭空寂状态，那我心啊。那我说有人就在房子里面，为什么觉得很小呢？因为他身体啊跟外面摩擦以后啊产生一种躁动，再大的空间也会烦躁，你的身体不断的在动，你的心呢、跟外面的摩擦力非常强大，非常强大，非常烦躁，然后给你一个好大的空间，你都会吵闹，你都会觉得烦。烦是因为你意识跟外面产生摩擦，眼睛对色摩擦，耳朵对声音摩擦，鼻子对味道摩擦，嘴巴对味摩擦，身体对春夏秋冬摩擦，意念对所有的想法摩擦，产生了这个躁动就生火，知道吗？然后你就暴躁。所以我们眼睛对色，耳朵对声音，鼻子对味道，不要摩擦得太厉害，眼睛要学会看着当下，耳朵不要听杂音，鼻子不要回答你说唱歌好听啊，这个没有意义的，这能产生摩擦，摩擦空间就越小，你越摩擦空间就越小，知道吗？生死就越快失，摩擦的越快你的生死就越快，摩擦的越慢你生死越慢，如果你停下来你就解脱，就这么简单。所以让我们可以停止下来，不是让我们思想纷飞。了解了这个外面地分转就是般若智慧，因为地分转转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啊，然后呢坐在那地方看它转，它转你可能会心烦了，是不是？哦，它这个灯的本体是不动的，我的心跟它是吻合一体的，这样一想寂灭了，然后就静下来了，是你就不会跟它呢产生摩擦对立了，自然就会静下来，觉得慢慢的觉得地分山呢它是一个空间，它是一个世界，知道吗？哎，空间就很大了，你必须要坐定里面来去想啊。我们晚上好好修行啊，不要贪着睡觉啊，是不是？不要贪着一睡下去什么都花，并且要打妄想，要修行才有力啊，你有修行才能消除你的业障，不修行业障自除吗？你不视为阿弥陀佛，不视为观照，你业障怎么消除？视为阿弥陀佛业障自消啊。如果你不是为阿弥陀佛，你怎么修得正常业障呢？是不是？那就挺麻烦的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样的，所以这叫做涅槃。涅槃一轮是警戒上面涅槃警戒，就是每个人都有个涅槃警，这个涅槃警戒叫做有余涅槃，知道吗？现在我们这些有余涅槃，有余涅槃就是我的警戒跟你的警戒都在有余涅槃里面，我不能够见到所有警戒，见到所有境界就进入无余涅槃了，进入无余涅槃可以日一切就是心了，知道吗？可以日一切智了，就是说可以进入根本智后得智了，八地菩萨正量上可以做得到。那么说这个我们叫有余，那么说你能够慢慢的修行，把我忘记了，可以进入平等智，平等智去进入无余涅槃。那么说常住涅槃，常住涅槃就是你的自性全部的显现，知道没有众生也没有佛，当下就是佛的体啊。也就是说涅槃漏上，不管是从境界上本来就是顿的体啊，还有一个不顿的体，它是涅槃自性，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宇宙当下的这个色声相无触法，它是不顿的啊，它是不顿的，就是你看外面的色那声相无触法，而进入到如果是涅槃体，就是功德为伟，它是平等，它是余幻空性，你看到这个世界色声相无触法它是空的，它只有一个相，一个相，一个体，体是空的，相是空的。你看颜色，颜色在哪里呢？它是空性的。如果你跟颜色通过一体的时候，就是功德，可以人众善，人天下众生，十方世界无非在这个色里面，所以建立无量色是众生的心，但色的本身是空的，它不能独立拿出来，对眼睛来有时色，但是他自己不会说色，如果你自己跟他通，把你眼睛背下来，然后跟你心相应，跟你心相应，文和为一的时候，你发现色，这个色是空的啊。所以你进入这个色空里面去以后呢，这个色见了一切色，你可以入众生心了，因为报身是利他的，报身是利他的。如果修行非常厉害的话，可以到众生心中处，也相似的跟众生心会相应。比你来讲，我们要修行很厉害的话， 就可以回向功德给众生。如果你修根本没有修行，怎么回向给别人呢？是不是？也就是说你自己都是烦烦恼恼，还给人家念什么经呢？就这个意思。你自己还是黑夜呢，这能给，就是说把父母交给黑夜的人，这能把父母带向地狱，你还念什么经呢？是不是？你必须要有功夫啊，有一份功夫你就有一份回向的清净，有一份回向的福报功德啊，是不是？人修行有功夫，众生才对利益啊。这众生心不是要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问题就是说你念他的名字都有功德啊。比例来讲，我已经达到这种功德的时候，如果我有这种禅定功德，我的风吹在每个人身上，每个人身上都得到利益，或者我想了某一个人，某一个人都会得利益，或者你想我也得利益，我想你也会得利益，知道吗？我想到哪个地方我就会到哪个地方，就会得利益。就是如果我没有这种功德就没办法，我再想你都没有用。我要想你，就是父母想你，你看了母亲和孩子互相想的时候就有感应，因为他们俩是真实的。如果你真的对尊生对这个法界是真实的，一定会有感应，知道吗？就是没有感应的话啊，比例来讲你比较真实，对方不一定真实。你真实的话，如果你念到谁，谁就有功德，谁就会获得功德，知道吗？这个是要修行的量啊，是要真实的功夫，没有真实的功夫就变成虚假欺骗别人啊。所以呢，就是说你要想有这种功德，不能欺骗。你想想我每天在欺骗别人都没有意思啊。就是说我这样讲的时候我要下功夫啊，我现在在提醒自己要下功夫啊。每个人都打电话给我写牌位给我，然后给我就心里想放在我他哎，师傅给我加持给我孩子怎么样，我看你发过来我看一看，然后我就想我看一下应该就是有功德吧。我就想一想，我是欺骗他呢还是真实？我心里想只有功夫现前才有用，那我必须要加功夫，不然的话我变成欺骗别人。我欺骗也一天两天可能没有关系，时间长了我内心很旧，我必须要真实。那我就发现我自己呀、越来越真实，知道吗？自己发现自己在欺骗别人的时候久了以后啊，你内心都是不安的，知道吗？就别人拿钱给我，这个师傅100块200块天天拿钱给我，拿到我手都发抖了，我害怕了，我害怕，我怎么办？我一定要修行修真实功德，不然的话这些拿钱给我我脱不了债呀。就是说释放世界社会上工作赚钱的话可以自己养活自己，那我投了这个钱怎么办啊？我必须要修行啊。那我就讲我自己就很害怕，害怕的时候呢，那我就要发奋修行，发奋修行啊！就我一定要了解，所以我要跟般若跟四相相应，找到最快捷的方法能够让我啊进入到啊破除我们的业障，证到我们的这个菩提心，证到我们的这个涅槃自信。那说第二个就是平等啊，一切法都是你涅槃自信。如果你自己不断的观察，不断的观察，一切是空，你要观察你做的是空，空无性，把自己空于幻，受身相无处啊，全是空性的。你也没有实体，看到外面全是空空荡荡的，但是你要静下来才行，不静下来不行。你想想没有用啊，想想那有什么用啊？你必须要进入三密，就是最起码做一做啊。第三个就是清净。啊，无量寿，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我，没有我，诸法本来清净，本来是清净的，所以清净就是自信。无处不清净，无处不自信，桌子、灯子、房子，它都是清净的，清净就是我的自信。那说自信，如果你修到一定的时候，了解了自信，你了解哦，原来清净心就是我的自信，那我现在这里面的我是谁呢？就是妄想。然后呢，你自己通过这个妄想，通过这个妄想明了我的自信，然后你妄想把它，就是说先不知道啊，现在大一原想，就是说这样的攀缘想，想到那个外面所有房子凳子坐着虚空的本体，它的体性清净，非男非女，非老非少，非颜色，非长短高低，非青黄赤白，非远的，非恩的，非春夏秋的。清净之本体是我自信，无处不在，我要跟他相应，跟他相应。你妄想少一份，清净就会显一份，你妄想少一份，清净心就会显一份，显一份清净，那就是代表他跟你已经相应了一部分了。一般人只有在庙里面居住，有一份清净就跟你自信相应一部分，就像释迦牟尼佛是十五的月亮，我们是初一初三初四的月亮，初三四的月亮跟初一月亮是一个月亮，这样我找到了它我就好办，现在我已经找到了那就不难办了，是不是？哦，原来 我现在很清净，就证明跟我自性相应了。如果我不清净，那就跟烦恼相应。我现在不断地观察我的清净心啊，那就是说观察你的清净心，你把很多的愿力和行为，行为就是观照它，愿力叫成佛，然后这个成佛的先生出来，观照它到清净心，不管跟人家别人家讲都了解，诸法平等清净故，跟它相应，就像是住一样，知道吗？因为这样的做做一段时间，你就发现跟涅槃三种涅槃，知道吗？清净涅槃、如幻涅槃，然后呢大悲慈悲、慈悲三昧都会现前，这都是涅槃之心，都是涅槃清净的啊，叫常乐我净啊，本体常乐我净。电风扇在吹常乐我净，但是电风扇不是啊，电风扇的本体啊，电风扇的本体，电风扇不能说电，我现在看到电风扇是对立的，我看到电风扇是对立的，它是大悲之，大悲之本性是清净的，它为什么有这个境界现前？它这个境界把它破开，全部是清净涅槃，涅槃之心。我这涅槃不可以分开，清净平等和相即相，就是提相运是不可以分开的。你不能说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妄想所建立的啊，这个相不是，你不能把这相，相要说相，通过这个相观察到它的自性，不能说啊相就是，那就变成外道了。所以吃饭穿衣睡觉，了解它的自性啊，就是涅槃，涅槃漏上它本来就是空，就是寂灭啊，就是寂灭体。你要这样的修行的话，你就发现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啊，你都没有任何障碍，打坐也好，下坐也好，念经也好，吃饭也好，你感觉到没有障碍了，就证明跟法就相应了。很多人坐着坐在那个地方很清净，就不愿意下坐啊，干活的时候叫他念佛他就不愿意念，念佛的时候叫他干活他就不愿意干，不能来处自由，注重那就注重自己的感官，不注重这个法上的这个修行。注重法上的修行的话，它应该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建立。所以释迦牟尼佛没有指定说某一个什么风景很好啊，某一个山水很好啊，或者那个地方这个环境很好啊，那样可以建立啊。释迦牟尼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建立无上的这个法。你西门上那么高，它在顶上，是不是？但我们在上面去，那还可能有点恐惧呢。他可以在那个，他毛孔中可以建立庄严，建立无量的世界，是不是？行也弥陀，坐也弥陀，原来弥陀念弥陀，心心弥陀无空个，犹豫性水自扬波。这个话讲得非常好的，我感觉。自己上去。行也弥陀啊，坐也弥陀，就是说一般来讲，就是行也念阿弥陀佛，坐也念阿弥陀佛。那说从这个事项上来讲的话，你行住坐都是阿弥陀佛，成相成谛来讲，从前面的思维来讲，念的那个阿弥陀佛，你时时刻刻有体有相，就无量观、无量寿、无量大悲，不管是寂灭体也好，还是他的这个事项也好，那说阿弥陀佛这个名号跟这个相是一体的，所以念阿弥陀佛的，不管做有人说这个我这大力的念佛在涅槃念佛，坐着念阿弥陀佛叫念阿弥陀佛，那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你能不能感受到还在念阿弥陀佛呢？你还在念阿弥陀佛，还是在念阿弥陀佛，你感觉到你吃饭穿衣睡觉都在念阿弥陀佛就对了，知道吧？你不需要用口上念，你心里面只要你一回光返照就是念阿弥陀佛，你要有回光返照体，好的，就是说你感觉到念佛就是念佛，你没感觉到就不在，知道吗？你没感觉到就不在，就是你感觉到啊，我现在看华严经其实就是阿弥陀佛的无量过无量寿无量大悲，然后你就这样看下去，你心是非常清净，不执着，完全平等。因为讲到最后经典上全是讲这样的话，全是讲，你看经典上面讲的四回向体，到最后面对立都是清净的，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没有长短高低啊，一念一法界，法界与一念，完全无二无别。所以经典上讲来讲去还是抱着于我们了解这个真实的阿弥陀佛。首先把书拿在手上想，我看书就是阿弥陀佛， 然后看完以后发现它里面全讲的是阿弥陀佛。如果你不了解阿弥陀佛，看经典它就跟阿弥陀佛就很难相应，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等等的人，就比例来讲吧，这个我孝顺爸爸，孝顺爸爸，那百孝不逾顺，顺从父母，那顺从我父母爱，父母爱孩子，那我爱众生就等于孝顺父母。那我就想，我要孝顺父母，哎，我孝顺别人。我一想到孝顺父母，我要孝顺别人。哎，有一天你把父母给忘了，我孝顺别人，是我在孝顺别人。到最后面呢，孝顺慢慢慢慢变成功高我慢。到最后面，你一定要讲我好。到最后面一定要有利益。如果你把父母放在那个地方，为了孝顺父母，就一定要爱众生。然后呢，我要孝父母，我一定要爱一切众生。到任何人爱众生，因为我要孝，人家说你为什么爱我啊？因为我要孝顺父母，我必须要这样做。你这些常常想这样，你就不会堕到名利里面来，你就会常常的安居在阿弥陀佛上上，你就不会生出功高无慢名利心出现。所以可看出这个父母孝顺父母这句话是不能随意丢掉的。是不是阿弥陀佛的也一样于事？如果你不管看经典呢，拜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你想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悲心，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大势至，就是阿弥陀佛的普贤，这是阿弥陀佛的文殊，这是阿弥陀佛一切法门，我烧饭煮菜都是阿弥陀佛。这样你回想一下，全是阿弥陀佛的，然后去做，然后去做，做了你了解都是阿弥陀佛，你就不会。以后呢，你要把阿弥陀佛丢掉，你再烧饭。在烧饭不是阿弥陀佛，慢慢烧饭，看到人家在玩，我在烧饭，不开心了，是不是？再过一段时间就会什么样啊？你就会烦恼，到最后面不满，然后发脾气，然后呢，这个很多的这个接不得的事情都会做出来。如果你想了都是阿弥陀佛，自然你站也是阿弥陀，坐也是阿弥陀，哪个天不是阿弥陀佛呢？自然而然的感恩心，这生活之中就会显现出来，是不是？所以你孝顺师父也是一样啊，是不是？你孝顺师父，师父要爱一切众生，那我就应该爱一切众生。师父要帮所有众生成佛，要让所有众生能信阿弥陀佛，那你就应该去劝所有众生能念阿弥陀佛、信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啊，你劝别人家，到最后面变成是你在劝别人了。就是我为什么？其实我现在跟你讲法，我常常讲，我是跟你讲法，是我跟你讲法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跟众生讲法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愿力啊。哎，救度也是阿弥陀佛救度，名号也是乃至于阿弥陀佛啊！我现在的智慧还是乃至于阿弥陀佛，我现在出现相还是乃至于阿弥陀佛，我现在见到你们还是乃至于阿弥陀佛，现在我住在地球上面还是乃至于阿弥陀佛。所以哪个地方有是你的呢？这样你把阿弥陀佛丢掉，全是你的。所以我们有了阿弥陀佛，就把你改变掉。所以阿弥陀佛啊，时时刻刻啊，念阿弥陀佛，思维阿弥陀佛，就是或信受或称名。先信受后称名，没有信受阿弥陀佛，称名阿弥陀佛就变成我见。有了信受后念阿弥陀佛是远远的，非常远远的。啊，原来弥陀念弥陀。所以呢，你看见了你的行住坐卧，你的念头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其实就是阿弥陀佛在念阿弥陀佛。你在鼓动的时候，你有时间，你有生命，你有时间，你有境界。因为你一个念头从法界生，法界就是阿弥陀佛。我问你，法界成就你一念，是不是？那你的念阿弥陀佛，不就是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吗？你想一想，因为你的一念是法界成就，不是独立成就的，因为独立不能成就任何一个物质啊，万法缘起啊。就是说，在物质上面来讲，万法没有自体呀、诸法没有自体呀、所有法都没有自体，都是缘生，知道吗？没有自体，这个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没有一个法东西是自己，它是空性的，它有自生，它就是一个实体了，就跟阿弥陀佛跟众生隔开了，因为它是空性的，才有缘起。所以这个东西都有缘起，这个杯的缘起，这个小缘起，细缘起、抽缘起啊，那是很多很多的缘起，时空里面很多缘起，很细的缘起，相当于天道。像我们人道就很粗了，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相上的缘起，就建立我们现在一念缘起。而这个念的缘起是念的缘起里面才算念，这个念呢，本来是来自于缘起，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受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这样受光大悲的一个体，就是说时间空间或境界消失掉，你的念就消失掉，就比你的瓶子，这个瓶子消失掉，这个色料也这样消失掉，就没有了，它没有实体啊，它只有性德啊，他只有性呢，他没有体啊， 他说这个瓶子它所有的它都是缘起，瓶子消失了，这个名字也就它这个体也就消失，看不见了，瓶子消失了，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体就没有了，能念的这个体，这个念是因为瓶子念出来的。那就是说瓶子消失了我不还在吗？瓶子消失了吗？瓶子在那我不还在吗？那是由于别的缘起，知道吗？我们老是观点上面老是这个思维上面比较偏激，指什么就想什么，就是明明瓶子你瓶子消失了，那我念又从哪里来呢？你这个念是记忆力，然后你跟念还是在虚空里面了，因为瓶子没有还有地球啊，地球还是缘起啊，事实上还是缘起，地球没有你还身体啊，身体没有你还有这个五阴身呢、啊、你还有这个意身呢、啊、我们看不见的意身还有缘起啊，是不是？我们缘起很细密很细密的时候是看不到肉体的，知道吗？但是念的话在，所以呢很多神鬼它一定有缘起，鬼呀、啊、它有缘起，我们看不到它，但是它是在，它还有缘起，知道吗？所以缘起细密的地方我们就看不见了，我们很粗的地方才看到缘起，所以我们的念头由于缘起而建立，缘起消失掉了，我们念头又猛然消失，所以我这个念头就是来自于佛，乃至于阿弥陀佛，所以呢阿弥陀佛在念阿弥陀佛。那为什么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是让我们回归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原来阿弥陀佛在救我们，所以能念所念全是阿弥陀佛的体，告诉你你本来就是假的，有一瞬间能念所念这个阿弥陀佛，你了解体，虽然你念念阿弥陀佛也是阿弥陀佛，忽然发现你自己没有了，然后你自己就进入空掉，就是那个时候你就往生了。原来弥陀念弥陀，心心弥陀无空过，这句话就是说成此以后你的修行就没有空过，你不管是到任何地方风吹在你身上都不会空过于阿弥陀佛。所以在我们生活中呢，告诉你无量寿是它是非常密的，无量光也是非常密的，无量大悲境界也是非常密的，那说在我们念念念的刹那刹那的过，就像那个电影院在放，如果这个片子断了，这个电影上的这个境界就没有了，那我们现在讲话的念头就好比是电影屏幕的念头，那么法界就好比缘起，有那个摇然后电影在放，都是缘起，这样的片子一断电影就没有了，所以那个电影就是我们现在的念念念念，一断了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刹那刹那的每秒钟都要经过阿弥陀佛，所以呢不空过，吃饭睡衣睡觉阿弥陀佛都不会跟你空过一刹那，阿弥陀佛不能空过，阿弥陀佛的大悲心是不会空过的，所以在那个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面讲，就是说这个阿弥陀佛一直在念我们，但是我们从来不念阿弥陀佛，就是这个道理，阿弥陀佛每一秒钟刹那刹那里一个时空，时空里面就是说我们一个念头有120个念头，有84000个念头，我84000念头念念都不离开阿弥陀佛，所以从来没有空过，知道吗？所以你要静静下来发现刹那刹那的你的念头啊都从阿弥陀佛来过的时候，你空就很快，你发现你自己一瞬间就没有了，但是不管你空不空呢，你要知道也不错啊，是不是？你要知道了阿弥陀佛无空过就对了，心心啊，心心弥陀，就说你悟到了阿弥陀佛和你了解阿弥陀佛，你念念之间都是解脱的啊，心性弥陀无空过啊，由于性水自养波，所以我们念阿弥陀走路干事就像自己的这水在养波一样，自己在养波，知道吗？没有我在怎么样，你有灯念头，就是说现在吃饭啦、啊、穿衣睡觉啦、啊、自己在就像性水自养波，然后你说这个好吃不好吃就在妄想，所以呢觉得一切自然而然，在无量寿经里面讲生到无穷极，一完而不人，而无人，其国不为啊，不列为啊，自然自所牵，自然而然，你被阿弥陀佛牵。如果你要是这样的牵，就把你牵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为你就说你这样的在此世界这样的思维，阿弥陀佛不为利，其国不为利，不会违背你这样的思维，是直接通向于阿弥陀佛，不会让你堕到地狱恶鬼畜生道。不为你自然而然的就把你牵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就这样的下去就可以了。由于性水滋养不阿弥陀佛。